精简洁一点啊、哦，刚刚在第一排啊，听到他们诗班，哎呀，非常享受哈、哦。我知道华人教会通常不愿意坐第一排、第二排啊，第一排大概牧师坐的哈、啊，第二排的可能要预备进神学院的啊。但我鼓励你们尽量往前面坐啊，确实有点不一样，3D 立体加面部的表情非常清楚啊，有几个很厉害，我看是行家，嗯。啊，好，这首诗歌我二十几年前啊，在基督之家啊也带过会众唱诗啊。好，我们一同啊来读约书亚记十四章，我们啊来看这个一段的经文啊。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深啊，但是因为还有翻译哈、啊，所以我把它变得更简洁一点啊。来，我们看约书亚记十四章。啊，大家比较少听这个旧约啊，我们来看一个人物加勒了哈、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希伯伦。来，我们看十四章三节啊到十五节啊，非常短的几节经文，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说，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为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因为在旧约的当中，你就已经来拣选啊外邦人，他们成为啊你国中啊一个啊榜样，一个见证。今天我们看到加勒啊，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凭着信心来跟随耶和华上帝，他也蒙到上帝的恩惠。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基督里啊，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是罪人，但是我们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了啊蒙恩的一个恩典的罪人。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的啊圣经的教导啊，让我们活出啊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样式。求你继续来恩待施恩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书亚记当中啊，我们这几天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那么其中当中呢，讲到分地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了啊。那么这个特殊人物就是加勒。大家一同看这个加勒的时候啊，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四节啊，他特别讲到希伯伦做了耶夫尼族基尼喜族耶夫尼儿子的加勒的产业啊。那么这个的经文呢，跟约书跟这个民数记十三章第六节你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看来好像两个记录有点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要了解的。在民数记十三章第六节啊，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民数记十三章第六节，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哎，在民数记十三章第六节讲的啊，他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啊？但是在约书亚记的当中啊，我们看到十四节讲的是基尼喜族啊，耶夫尼的儿子啊，这个加勒。那么基尼喜族到底是什么族呢？其实他是一个外邦族啊，他不是属于这个雅各的后裔啊。这个基尼喜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被记录到了啊，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当中啊就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加勒呢，其实从他的这个家谱的背景来看，相当的 special， 很特殊的啊。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十九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了啊，因为你们翻可能会慢啊，我直接读了。十五章十九节，这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啊，这个基尼喜人，这个原来这几个希伯来文完全是一个字啊，基尼喜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去看到加勒的这个背景的时候，那么圣经当中有两处的记录，他的父亲呢啊，这个耶夫尼呢，其实他是属于基尼喜族，但是到了加勒呢，其实就啊特别在啊民数记记录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在圣经当中啊，这个记录看起来非常特殊的啊，其实也不很特别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啊，其实他是做奴仆的啊。那么当时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也有许多的外邦族啊，在这个埃及啊，所以他们应该是 他的父亲呢、跟了犹大的女子结婚啊，生出了这个迦勒啊，这个迦勒也就是凭着信心一样的出埃及了啊，这个我们都晓得啊，这个一个迦勒，一个约书亚，一个约书亚啊。那么我们从旧约的当中哈、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读旧约哈、感觉到旧约好像只拣选以色列人啊，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也不完全，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但是神乃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啊，能够把上帝的救恩呢、恩典呢，一样要赏赐给外邦人。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万族啊，要因你得福。”在旧约的当中就显明上帝的旨意了。在我们刚刚早上主日学看到的路德，一个摩押女子啊，她也就蒙了恩典。在约书亚记的当中，你看到另外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这个迦勒。这个迦勒呢，在旧约当中他所表现的，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上帝的儿女。我们原来都不是属于以色列族的我们不是雅各的后裔。从血缘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来讲，我们不过是外邦人我们与诸约是无关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保罗清楚的显明，在旧约的当中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很多的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恩约都与以色列人来签订，我们好像是与他是完全无关。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上帝的拣选、神的拯救，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已经显明了神的旨意。我们今天这一群在新约教会的神的儿女，我们如同迦勒一样，我们原本是外族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以色列的后裔，但是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因此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迦勒的生平当中呢，有几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记录在这个约书亚记的当中。第一个你会发现，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当中十四节他说希伯伦做了这个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那么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当时在抽签制签的时候呢，特别是给了这个迦勒，所以迦勒得到这个土地呢，其实从应许而得来的。因为上帝把这个土地呢就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能够得到迦南地。然而在整个的以色列族的当中犹大支派的迦勒呢是比较特殊的，他就特殊的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希伯伦因为呢很简单，他专心跟从耶和华。在民数记的当中有两个探子，他们是专心的跟从耶和华，一个是迦勒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约书亚。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是凭着应许得到上帝的福音的，我们因信得以称义。我们也凭着应许不只得到这个福音我们也得到了上帝要引导我们将来进入到一个永不可震动的一个国度。那么在以弗所书的当中第一章他特别讲到，我们将来基督徒都要来继承天上的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迦勒得到了第一个，这个希伯伦是一个应许之城。旧约的人物，不论是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都一样的，他们都是凭信心得着了这个应许之地。大家来看到希伯来书的当中他就来显明这个凭信所得来的应许之城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来望见，且是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机会可以回去的机会。十六节很重要了，但是这一群人凭着信心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想我们基督徒如同迦勒一样，我们凭应许得到了福音，但是不仅如此而已，我们也是凭应许来得到未来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所夺的非常多的这个恩惠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 在迦勒的里面，他得到了这个希伯伦呢，是一个应许而得来的。那么迦勒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城呢，他今天在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啊，在他的生活的里头啊，他也非常非常的信实。大家一同啊来看到啊，在约书亚记的当中啊，啊，我们大家一同看15章啊，有一个简短的经文啊。啊，今天经文稍微多一点啊，我知道你们的圣经程度不错啊，所以我这个下料就下多一点啊，啊，我是看教会的程度讲的哈，你们应该程度很好了啊，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5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你可以看迦勒的生活啊，哇，这个很非常值得我们去啊好好的去思考，他得到了上帝的是应许之地希伯伦。但是神是信实的啊，既然给你了，神就给你。但是今天你看这个迦勒在他生活的当中，他怎么样活出上帝的这个信实呢？哇，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基督徒从迦勒的身上我们来学习的。约书亚记第15章16节啊，迦勒说了，谁能够攻打基列西佛，将这个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啊贾撒给他为妻。哇，这个是啊，上帝应许他给他一座城啊，他得到了。今天他在生活的行事为人当中，当他跟人去应许的时候，谁能够把这个城市得到的话，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哇，这个也要凭点信心的哦啊，不知道是哪号人物可以夺到这个城啊，万一长得英俊潇洒当然没问题啦啊，大家高兴欢喜啊，万一来一个不怎么样的哦，那真的是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哈。但是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哈，在17节的时候，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他夺取了那个城。哦，你就发现迦勒非常信实的，就把他的女儿贾撒给他为妻。哇，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他今天在地上所活出来的也是什么？他是一个信实的人。在旧约当中，不是每一个神的拣选的人都是如此的。大家还记得这个扫罗吧？是不是？啊，谁能够把哥利亚的巨人打倒的话，啊，这个女儿要嫁给他的啊。但是你看，当大卫得胜了以后，啊，扫罗是想尽千帆啊这个办法呢，要把这个大卫杀掉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从这些的旧约的例子当中，他第一个教导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这个应许，神是信实的，他从不抛弃我们。我们今天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活出的也应该是一个上帝信实的一个形象。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生活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好，我想第二个，我们一同来看哈，在整个的希伯伦的这个城池，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它非常非常的特别的。请大家一同翻到约书亚记第21章。我们来看，在分地的时候，利未人啊是没有分到一块地的，因为利未人他是散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利未人负责敬拜、教导的侍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于是负责了整个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跟上帝之间敬拜的关系啊，能够活出神圣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些的利未人很多的，他们开始去散居的时候，就要开始来抽签了。每一个支派都要来抽签，抽到的话，你这个城池啊一个部分呢，就要分出来给利未人居住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1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利未人所得的这个城邑啊。请大家一同看到第21章啊，我们看约书亚记21章啊，大家一同看第9节啊。第9节他说，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给了利未支派哥迦宗族亚伦的子孙，因为给他们所拈出头一个签啊，头一揪啊。第11节啊，大家来注意看了啊，他说将犹大三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了，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就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为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为业。好，弟兄姐妹们啊，抽签的时候没想到一抽到了希伯伦。利未人是不耕田的，但是利未人是放羊的 啊，所以一般的这个土地呢啊他不要啊，所以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四围的郊野啊，因为要放羊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利未的支派啊。我们大家都晓得哈 啊给的话大家都很欢喜，但是我们从给的当中再分出去啊，很多说句实在话其实不太容易的，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啊，这个小孩子说妈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是不是啊？我们做父母常常是这样啊啊，那妈妈一定是说啊，我的就是你的啊，你的也就是你的也就算了啊。所以你发现大人脑袋想的跟小孩子脑袋想的不一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这样。当我们生命开始去成长的时候啊，我们从教会当中我们只是领受恩典啊。我记得我们刚到教会去的时候啊，我们加州啊，我们在这个西岸都还好，中国餐很多啊。如果在中西部的话啊，教会不太多，很多的留学生很难得吃到一顿中餐，对不对？很多人不是为别的，为那个浪起来的，你知道吗？好，那这个中西部的教会也很清楚，中午尽量给你弄得舒服一点啊，什么台湾牛肉面呐 啊。有一年我去一个长老会，哇，不得了，我都可以开餐馆了哈。那一排都是，又是包子，又是馒头，又是牛肉面哈啊，还有马吉呀哈，这马吉这就是我不太会翻了哈。所以哎，你就发现哇，这个时候教会好多人呢。后来就问那些年轻人呢，你来教会干什么啦？啊，来敬拜上帝啊。他说哎呀，他说哎呀，牧师啊，其实坦白讲我们是很想吃这一顿啊，这个嘴巴已经忍了好几天了啊，盼望这一天来到啊。弟兄姐妹们没问题，教会也不怕吃嘛，对不对啊？你就尽量吃。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去成长的，对不对？我们从给的生命啊，拿的生命，我们要变成什么？一个给的生命。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啊，在加勒的生命里头，你发现啊，在第二个部分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今天这个应许给他了，他拿到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在加勒的生命里头也要学习第二个很重要的，常常献上我们的感恩。基督徒怎么样常常献上感恩呢？我们说叫断奶啊，这个断奶是有期限的哈，有的时候三年就可以断奶，有的基督徒断奶期稍微长一点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十年都不断奶，恐怕会有点问题哈。弟兄姐妹，我们孩子长大几岁断奶啊？啊，我记得我的老大啊，大概是五六岁才断奶哈，因为还塞着奶嘴嘛哈。有一天看他睡着了哈。以前他醒的话，你把他奶嘴拿掉他会不高兴的哈。有一天他睡着了，咚啊，奶嘴拿掉了，从此断掉了。有的时候很奇妙的，基督徒要经历一个断奶期，这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生命的增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来教会怎么样，开始来给予了啊。我们是一个给予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给予的生命。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啊，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啊，这个经文也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徒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九节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乃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成为富足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成为富足之前，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徒要活出一个感恩的生活，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感谢呢？第一个，你要连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最好的一个状况啊，很坦白讲啊，其实是他在拿撒勒的状况。拿撒勒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一个穷贫穷家的孩子。拿撒勒是一个啊，犹太人看不起的孩子啊，一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们，对耶稣基督整个生命去研究的时候，那还是他最安宁最安详的一个时刻。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只在地上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到最后的时候，为我们一路从拿撒勒木匠啊这样的一个人所瞧不起的一个拿撒勒这个地点，拿撒勒还出什么先知呢？从这样的一个 level 这样的一个高度，他还要一路为我们降杯啊。我们中国人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对不对？耶稣基督刚好相反， 他为了你，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他为我们一路的降杯，行神迹，没有人接受他啊！你是鬼王赶鬼，最后为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钉十字架啊，大家当然都知道耶稣死了啊，他的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但是在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其实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侮辱的，这个侮辱我们叫做人格侮辱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什么叫人格侮辱呢？啊，大家在读四福音就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里衣有外衣，对不对？啊，这个外衣大家就知道，兵丁切成四片啊，一人拿一片回去做纪念品了嘛啊。那这个里衣呢，就是一片布啊，它不能切的，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啊抽签啦 啊谁抽到了这个里衣，其实就是内衣啦，很简单啦啊。所以当我们去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我们所想到的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侮辱屈辱，一个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为我们这一群地上的人受尽了人间最高的一个侮辱，这个叫做人性的侮辱，人格的侮辱。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美国开始经济越来越好了啊，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在前几年当中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我们在圣何塞说句良心话，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行业啊，哇一下失业好多啊，很多人开始找职业啊，有一个年纪了事情越找越难，对不对啊？我们的身份学问都不错啊，很多也都是博士级的啊。但是呢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啊，很多公司他不愿意用。你知道当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我的大姐夫是奥地利的地质学专家啊，他跑到我们 San Jose City 后去 apply 一个工作，人家一看到他的履历啊I'm sorry you are overqualified。 我说这年头情何以堪啊，Overqualified 不用你啊，不是你是 No qualified 啊啊！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哈，他也个性很好就算了。所以当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好像是很不错了，你不会受到这些的屈辱，不会的啊，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碰到的。那怎么办呢啊？人性的屈辱在整个人类的当中其实是非常难安慰的，对不对啊？你可能脑袋都想不过我到底会为什么遭遇到这些啊。 It's not my fault 啊，我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啊会允许让我遭遇到这样的难处呢？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啊许多的弟兄姐妹遇见了这些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啊一般哈，我们讲蓝领阶级哈，他们在这些难处的时候倒比较容易度过，很坦白讲啊，因为他们去给人家洗碗啊什么都 OK， 对不对？但是像我们啊，西雅图 San Jose 啊，什么 Apple， 哇，我们都是这种公司突然有一天要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工作，我告诉你第一关的是你自己的里面的那个东西，这个没办法的啊，你要从那样的一个下开始下来的时候非常困难。如果再加上 interview 你的其实也真的不怎么样，那你真的是气得半死，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台湾的郭台铭，对不对？他也不是 PhD， 他用了一大堆 PhD， 你怎么想的？想不通。可能你觉得我的智慧比你还高，是不是？但弟兄姐妹们，这是世上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的焦点 focus 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已经付了啊这个非常重要人格屈辱的代价。你今天在这个地上去生活，万一不小心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安慰，得到富足啊！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个宝贝啊啊，基督徒信仰哈、啊，绝对是一个很真实的。这也是我在许多的教会，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太容易把它 link 在一起啊啊，这个生活归生活。Bible study 不归 Bible study， 当然了啊，到最后你发现圣经啊是高高在上啊，神的道高高在上。至于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突破我自己啊？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怎么样在我最低的时候，哇，我还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啊？其实圣经是有答案的，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啊，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啊，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他这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 彼得前书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后面这句话就重要了，因他的鞭伤你们便得了什么？医治啊！这个鞭伤就是耶稣基督从他道成肉身开始，他一开始就受到逼迫啊，除了那个东方博士啊送了他三样礼物以外，接着七律王就开始逼迫了，对不对啊？从他一来到这个地上，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逼迫啊，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并不是啊只是那个时候才钉的。 No， 从他道成肉身开始接受西律王的逼迫，从他啊在啊这个出来传道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一直经历到许多十字架的难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基督徒连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可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位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啊，这个希伯伦里面给我们有什么的教导跟学习呢？大家一同回到约书亚记啊，我们看到第二十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了。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你发现啊，这个希伯伦啊，真的很特殊的啊。希伯伦这个字啊，其实是 associate 啊，这个英文翻出来啊，不太容易翻成中文的啊。在这个啊，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的当中啊，以色列人当时上帝定规了有六座陶城啊，这个六个陶城大概相距是30 mile 啊，在东西两岸，东岸约旦河东岸三座，约旦河西岸三座啊。它的设置很简单，就是当你去误犯别人的时候，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山啊砍柴。我的斧头一不小心飞出去，把我的好朋友打死了。我是误犯，我不是想杀人的，那怎么办呢？啊，我就赶快啊，就用跑的逃到这个陶城里头。逃到陶城里头呢，我就得以平安。那一直等到大祭司啊 ，High Priest 大祭司死去了以后，陶城里的人才得以自由。啊，这是在旧约的当中对这些误犯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当时在设立这个陶城的时候呢，啊，其实陶城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恩惠之城，去赦免那一些故犯的人，让他们在陶城的当中可以生活。大祭司的死也等于是大祭司来代表这些人误犯的人，为他们付了这个代价。当大祭司死去了以后，他们才得以自由。所以这个陶城啊，啊，在整个圣经的当中也遥指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误犯的，因为第一个犯罪的是亚当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啊，这个啊，想要活出好，活不出来。所以在亚当里头，你跟我，我们 no choice 啊，我们全部都是罪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位大祭司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罪得以赦免啊，我们就从逃生中，我们就自由了，我们 free 了啊，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所讲的啊，一个伟大的宣告，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得以自由。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当弥赛亚没有来到之前，他开始去选这个陶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啊，非常特别的一段的经文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了啊。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七节啊，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的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分定四剑，在犹大啊，讲到犹大了，在犹大三地就分定基列亚巴。哦，这个基列亚巴就是这个希伯伦。哇，所以这个加勒啊得到这个城池啊，真是非常特别的啊，大家就知道了啊，上帝应许给他了啊，再从他当中挖一块出来给利未人啊。然后呢啊，他在这个城池虽然给他了，结果居然是一个陶城。哇，非常的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今天就是一个陶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得以自由的敬拜啊我们的天父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啊，我们就开始看到加勒的生命当中，他有三个非常重要啊在希伯伦当中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是应许的，我们都有了，我们是加勒的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今天啊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活出感恩的生活。同时第三个很重要，我们今天
啊，神的家就是一个逃城。当那些有误犯的，在原来是一个罪人的，来到上帝的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的死，这个福音呢、啊，我们让这一群啊人来到这个逃城得以自由。这就是在加勒讲到希伯伦这个城市的时候，三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荣耀。弟兄姐妹们，我最后用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来跟大家讲。大家读旧约啊，我相信你们很爱读旧约啊。旧约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大家都知道是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我请大家看一些的经文啊。当大卫啊开始啊做王的时候，第一个他是做犹大的王。我跟大家讲啊，你了解这个希伯伦的含义的时候，这段经文你才看得懂的。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二章啊 ，Chapter Two 啊，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撒母耳下第二章第一节之后，大卫啊问耶和华说，那个时候扫罗王已经自杀而亡了啊。大卫这个时候是问上帝说了，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诶，有意思哈，上帝直接跟大卫说你上希伯伦。诶，这怪了哈，这么多城池怎么选希伯伦呢？啊，我想大家读经反正读完就是希伯伦就希伯伦嘛，那时候结束了。但是你了解这个希伯伦这个神学的含义的时候，那个不得了的。第一个啊，这是上帝应许给大卫的一个城市。大卫刚刚开始做王，只做了一个支派的王，就是他这个支派啊，犹大的王。那么在这里面他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简单的讲就是扫罗王已经自杀了。扫罗王的这个大将军啊开始跟这个大卫王要接触了啊，大家一同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啊，这个名字啊比较麻烦啊，就是叫做亚尼尔啊，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这个是扫罗的啊这个大将军啊，扫罗这个王朝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大将军还在啊，这个国防部长啊参谋总长还在的啊，是带领这个军队的，这个人叫亚尼尔。结果这个亚尼尔呢，他就跑去啊跟这个大卫王说好话啊。这个是记录在哪里呢？啊，长话短说，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十二节啊，大家一同来看。当时扫罗底下的大将军亚尼尔，他有意跟扫罗和好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跑去见大卫，替他说这个国归谁呢？又说你跟我来立约，我必帮助你大卫，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于你啊。这个就是当时扫罗的大将军啊，他有意要归顺啊。当时大卫看到这个大将军来了，当然很高兴嘛，是不是？他在希伯伦做王，这个人愿意归回，大卫高兴得不得了，就接受了嘛啊，因为这样可以不打仗了嘛，没有什么不好嘛。好了，没有想到大卫阵营也有一个大将军啊，大家都知道约押，对不对啊？一个叫亚尼尔，一个叫约押啊。这个约押啊，一听到对方的大将军来归啊，大卫王居然接纳，约押二话不说把他给杀掉了啊。这就是当时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三章讲的一件大事。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这段经文到最后，你发现啊，大卫最后为亚尼尔出丧，对不对啊，披麻蒙灰，那些文武百官跟着大卫，大卫哭得跟什么似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大卫是不是苦肉计啊，很多人这样讲，读着读着大卫苦肉计，大卫何必嘛，对不对？不是的。因为大卫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大族的王，他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做王。为什么上帝叫他到希伯伦呢？很简单，因为你大卫是应许的君王，对不对？他是被上帝拣选应许的君王，这个土这个国家是神已经交给你了，这是应许的，这是一个恩典。第二个，你今天啊在这个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来归墙的时候啊，今天你要不要给他恩典？你要给他恩典。你既然答应了这个亚尼尔，你就要接纳这个亚尼尔，因为你要做一个信实的王。很简单的，你要给他恩典，这是一个逃城，对不对？今天这个人都来了，你要来保护他，他愿意归墙给你了。亚尼尔也很信实啊，啊，双方都很信实啊，他没想到跑出一个约押啊坏了大卫的这个好事。如果大卫今天在犹大 希伯伦这个地方如果不信实不仁不义的话，今天大卫非常能成为以色列全以色列的王，大家就会害怕了。你今天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你做的不公不义啊，这个是对大卫来讲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了解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哇，你就理解了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大卫他要付上代价，因为他要让他的百官让他的百姓知道，我今天大卫王我在希伯伦，我要做一个信实的人啊，因为我既然答应了亚尼尔我就要做到。第二个，他已经归强了啊，按着大家所说的他也做到了，那我要给他恩典，对不对啊，我要献上感恩。同时很重要，这是个逃城啊，我们应该要赦免人的过犯，接纳这些归来的人。这就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哎，各位你就可以理解大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人，他知道我今天不把这个事情处理掉的话，今天我这个大卫王我非常难带领整个国家了。所以当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啊，31节，你会发现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啊，腰束麻布，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哦，大家可以想象这幅场景，对不对？过去是两军对阵，今天大卫要付出这个代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大家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第29节哈，大卫就开始说了啊，他特别从28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大卫听见了约押杀掉了亚尼尔这件事情，他说了，流尼尔的儿子约押的血，这个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大卫一听不得了啊，我今天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不公不义啊，居然把归来的人杀掉了，这还得了啊，这个事不归给我也不归给我的啊，我的国家了。第29节，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的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的而行的啊，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哇，弟兄姐妹们啊，你就发现大卫讲这个话，你就知道他简直就是气到一个地步了，对不对啊？你不如要了解这个希伯伦，你大概觉得大卫讲这个话也太狠了吧啊，这个约押好歹也是你的国防部部长啊，也是跟你一起打仗了啊，那你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其实弟兄姐妹们啊，在30节最后讲一下，其实约押为什么要杀亚尼尔，公报私仇。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赛杀了亚尼尔，是因为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曾经杀了约押的兄弟亚大黑啊，就是公报私仇，坏了大卫的信义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啊我们要学习什么？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活出上帝的信实，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活出感恩的生活，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活出赦免跟饶恕的见证。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主导文说，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怎么样，也要免了人的罪。这是在希伯伦的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求主也帮助我们啊，借着旧约啊这些的经文啊，让我们更明白啊，其实旧约非常的丰富，一个希伯伦它所代表了三个属灵的含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希伯伦的当中看到你已经给了我们啊这个应许，不止我们有永生，更是应许我们将来回到天家。我们在地上更要活出上帝的信实，同时活出感恩，更是能够啊能够赦免饶恕啊那些有过犯的人。因为希伯伦是一个逃城，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彼此赦免，彼此饶恕，彼此相爱，能够活出见证的生活。谢谢主的恩典，求你施恩祝福你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